唐二主李世民看了小将薛丁山的三篇文章，龙眉紧皱，沉吟半晌没说话。文武群臣都看皇上的脸色，他不说话，大伙的心就悬起来。这薛丁山怎么样？说只会武没有文才，那样人当元帅可不行啊，光义勇之夫不够帅才啊。程咬金着急呀、啊、哎，我说万岁呀、啊、到底怎么样啊，你都说话呀。这个嘛，程爱卿啊，刚才薛丁山在那做文章，谁在身旁？没有啊，谁也没有啊。嗯，没有。军师徐爱卿旁边没有人吗？徐吉乐了，万岁，我们都在这坐着，是我出的题，出完题就把他带走了，我是到门前看看，可是我们谁在呢？是他自己写的，真是他自己做的，是。好啊，看来是国家祥瑞出此良将啊。好，就他这个岁数，就他这文章，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薛丁山跪倒听封，臣子在，古封你为恩科龙虎双状元，挂二路元帅，到西凉救你的父亲，投入元帅得胜之时另行封赏，谢万岁。马上有人拿过金牌。什么叫金牌？二路元帅就没有扭头狮子烈火大印了，干嘛呢？给一道金牌，这道金牌行使二路元帅的权力，皇上亲自把金牌给薛丁山挂在前胸，龙虎双状元，也就是文武双状元。然后传旨官冲下边高喊，各位举子听真，此次恩科龙虎双状元二路元帅是薛丁山。场上一阵沸腾，特别是十三家小国公乐得直蹦啊，这赤虎成通啊更可怕、啊、哎哈哈，太好了，我就说是啊，我爷爷会找人，他早就告诉我有个姓薛的叫什么丁山，这回行了，咱们都跟他出征吧。罗章说，你待着吧，你多大出征，没够岁数。嗯，没听说我非跟他走不可。那位说了，都走了吗？没有，还选出八员将。哪八员将啊？书中暗表，薛丁山在这演武厅上，皇上在问话，徐吉考的做三篇文章，这这么长时间，你能说这场上空着吗？场上干嘛？选拔将官，下边自有人在那招呼着，俩一对俩一对开始比武较量，胜者靠一边，败者那你回家吧。胜者再两一个两一个打一次，打两轮，最后胜出八员大将。这八员大将是谁呀？徐勇、徐猛、卢刚、卢强、刘琦、刘凯、孙德、孙胜，是四个使刀的，四个使棍的。他的名字是勇猛刚强旗开得胜，岁数都不大，大的21岁，小的18岁，好跟薛丁山一块儿出征。就这样，八员将留下，下边人安排，皇上起驾赶奔龙庭。来到了八宝金殿，坐稳之后，文武官员见驾已毕，两旁站立，薛丁山也被带到这儿商议下步怎么办。徐吉、徐茂公说，要论孩子的武功不错，文章做得也好，但是到底年轻啊，没经过战场就带兵，这玩意儿是吓人呐、啊。急于要孩子成才，必须有能人辅佐，时时教回来继续学，要不然西凉解围恐怕要夭折呀。皇上说，我也那么想的，他到底年轻啊，这么办？军师你辛苦一趟，随营出征如何？老臣冤枉。 那么还有谁呢？旁边自报奋勇的是驸马秦山秦怀玉，万岁呀、啊！孩子，我愿意跟着出征。好，又点了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，因为老元帅尉迟恭刚刚故去，不好把人三个孩子带走，留下尉迟宝怀，一是孝敬母亲，二是给父亲发丧，叫他两个哥哥随营出征。跟他们一商量，两人也乐意，因为呢，他们呢和薛礼交情很厚，为了薛礼认可不在家守孝，要随营出征。程咬金说没别的，要这么说呀、啊，嘿嘿，我还压粮运草。李世民说：“程爱卿啊，岁数大了，头次你压粮运草，又杀破敌营，进京解围，功劳不小，休息吧。”不行，你别看头路元帅、二路元帅没我这压粮官，他们照样打败仗，看我的，我非去不可。哎呀，寡人不放心呐、啊。不要紧，我选一个帮忙的，不知道万岁你能不能答应？说吧，我那孙女薛金莲好武功，我太喜欢了。这个孩子能女扮男装下教场和他哥哥比试，说明有勇有谋有胆量。这么生好功夫留在家里习学真旨就可惜了，不如叫他跟我压粮运草，我们祖孙二人一块出征。万岁你尽管放心。好，寡人同意。还有个事儿，万岁，这个事儿你看我是说是不说呢？李世民说，你要不说你跟我讲干什么？你就说吧。啊，他这么事儿，这个薛金莲他的妈，你说人家看见女儿和儿子还没亲热够呢，就给他们分开，我总觉得于心不忍。人的丈夫在这个锁阳关被困，要我看呢、啊、干脆叫他夫人也去，一是呢和他儿女近边近边，也好到锁阳关看看丈夫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李世民一想，这可是太难为人了，没听说出征还带个妈的，哪有这么干的呀？薛丁山过来施礼，万岁，小臣自幼和父亲就没在一起，现在又在高山学艺多年，好不容易回来和母亲刚见一面，望万岁允许我母亲随营出征，如果打仗不方便，我会安排个安全地带。好吧，薛丁山说话了，皇上点头同意了，准备调50,000人马，战将有了，军事有了，一切安排完了。徐茂公说，万岁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看看该怎么办。李世民说，什么事儿啊？缺一名先锋啊，这元帅年轻，先锋可得老了，还得对西凉了解的，还得文武双全着，咱们这才能培养着年轻人早日成才。要弄个小孩先锋没怎么的，叫人打回去不行啊。你看万岁谁去合适，谁认先锋为好？李世民呢连想都没想，一张嘴，好啊，就叫罗通去吧。程咬金一听就不干了，哎，万岁，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叫罗通出征，你于心可忍？你好意思吗？连我都替你不好意思。李世民的脸砰就红了。程咬金，我的老爱卿，你咋这么说？怎么说话？我这说是好的，万岁你是好了巴了忘了疼了，你光替你着想了，你的江山稳固你没想下别人，那罗通容易吗？罗通随着薛礼出征，被困锁阳之后杀透重围，差点没死在中途，历尽千辛万苦啊，在刀尖上滚过来的，进京城搬兵求救，被你那皇叔李道宗弄到府里给栽赃，愣说是如何如之何，弄得翠云郡主碰头而死，尉迟恭老元帅撞死在紫禁门，我们大家怎么给讲情你都不听，你把罗通掐尖入狱，差点没治死。他刚刚回家，哦， 他那伤还没痊愈呢，你叫人出征啊？你于心可忍？李世民这脸跟巴掌打一样，不好意思，舌头在里边真就磨不过弯来呀。这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是啊，罗成战死沙场，罗通这回险些被害丧命，都是我那个皇叔李道宗干的事儿，愣说对翠云郡主先奸后杀。这行了，我的老王兄啊，哎，我也知错了，打人别打脸，说话别揭短，我知道那件事情是我的皇叔之过，我呢是一时耳软心活，我想罗通是我的干儿子，论国法是君臣，论私情我们是父子，那么现在有了难了，他能不出头吗？耶耶耶耶耶，你说他先奸后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父子和君臣了呢？这阵想起来了啊，我看你们谁传旨，这我想他会顾全大局。那好，那你请去吧。皇上拿起笔来，徐茂公说别着急，万岁啊，这么办，你这道旨意啊，你要写到既有对他的歉意，同时叫他以国事为重，写的要婉转一些，那意思动情一些。李世民多聪明啊，哎呀，李世民懂，亲自执笔刷了一道纸，然后盖上玉玺大印。他一想叫谁去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这两个人呢，那跟老罗家关系至厚，叫这哥俩走，你们去吧。那俩说明天吧，今天天这么晚了，都闹腾一天了。简短接说，一日无事，到了第二天清晨，皇上登坐大宝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赶奔罗通的王府去传旨。李世民在这等着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去了多长时间，拿现在话说得有4个小时，也就是一上午啊。他俩回来了，臣来交旨，把圣旨往上一交。李世民一看，哎，这圣旨你怎么拿回来了？万岁，这圣旨我们没敢拿出来，为什么？万岁，罗通病，现在病得很重，卧床不起呀。哎呀，脸色特别不好看，眼窝深陷，嘴上都起泡，昏昏沉沉，妻儿都在身旁哭泣，我们没法拿出来了，都病得这样了，叫人家当先锋官去打仗去，我们说不出口，您另请别位传旨官吧。往那旨一放，两人旁边一推，李世民还没法翻脸，为什么呢？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的父亲就为给罗通求情，碰死在紫禁门，就是为这么死的，死丧在地，人家以国事为重，还在朝陪王伴驾，教场选拔人才，这样的忠良上哪儿找去？你怪罪什么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军师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那这么办吧，你看再派个人，好，秦山呢找他的姑爷秦怀玉上前施礼，父皇你去一趟。你辛苦一趟。是，秦怀玉去了，他去得急回得快，晌午刚过回来了，万岁，这旨意我也没敢拿出来，我一看罗通病得太重了。李世民一想，你们是看我哈哈笑，连旨意都不拿出来，怎么知道罗通来和不来呢？哎呀，老爱卿看谁呀、啊，徐继、徐茂公，军师，你是军师啊，你又未卜先知之能啊，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？徐茂公闻听，看了一眼程咬金，程咬金在那自己嘟囔的，哎呀，皇上嘴大呀， 说啥是啥呀，今天是这个好，明天那个好，说杀谁杀谁，杀完了还用人家，哎，叫人寒心呢。我要是罗通啊，我也不去，我看你们谁行，哼，你们谁能请出罗通，除了我老程，哎，你们谁也不行啊。这一切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转眼看看李世民，万岁，我哪行啊，我这两下子可赶不上人家，你就把旨意交给他，他准行，别人请不出来他能请出来，别人办不到事他能办得到。你看那罗通闯冲为费那么大劲儿，你看人家不费吹灰之力，嗯，传旨。李世民一看，哦，还得找程咬金，这个人是蒸不熟煮不烂，竟一肚子歪主意。想到这说，我的成王兄啊啊，万岁！再看李世民眼珠含泪，我的成王兄啊，你我是患难之交的朋友，你才是我大唐的青天博弈主，架海紫金梁。哎呀，万岁，老臣不敢当啊。是啊，现在国难当头，需要先锋官，还得老爱卿走一趟，寡人命你去请罗通。啊啊，哎呀万岁，这可万万不可，我可没那个本事啊，他寒心寒透了，这哪能行，万岁我不领旨，万岁。嗯，再看皇上走了，怎么徐姬徐茂公一瞪李世民的龙袍脸从后门走了，程咬金一看，嘿嘿，这事儿给我留下了，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？